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星期三说，有关当局已经确认了新年前夕在伊斯坦布尔夜总会开枪打死39人的枪手。恰武什奥卢是在接受土耳其官媒采访时宣布了这个消息，但是他没有透露枪手的名字。土耳其媒体星期二播放了一段夜总会袭击嫌疑人的自拍录像。录像显示一名男子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边走边拿手机自拍，他多数时间只是看着镜头没有说话。目前还不清楚这段录像拍摄的具体时间。土耳其当局早些时候公布了从监控录像截取的这名嫌疑人的模糊画面。土耳其媒体星期三还报道说，当局又逮捕了5名和袭击有关的人，他们被怀疑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到国会山与民主党人会晤，商讨如何保护他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医疗保健改革不会被推翻。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也要到国会与共和党人讨论推翻奥巴马医保等议事日程。这预示着未来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将展开激烈斗争。奥巴马医保2010年通过，当时民主党控制着国会和白宫参众两院，而今年1月20号川普宣誓就职后，白宫以及国会控制权将掌握在共和党手中。川普曾经批评奥巴马医保成本高，说一个很差劲应该被取代的计划，但是他没有说明用什么来取代。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将与民主党人讨论如何应对共和党人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计划。奥巴马总统将在下星期发表他的告别演讲，而川普将在第二天举行大选后的首次正式记者会，他们可能都会谈到奥巴马医保，向民众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副美国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吻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再选鹰派入阁，美中贸易未来将面临更多摩擦。现年69岁的莱特希泽是世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 DC 办公室的合伙人，曾经在里根政府出任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个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又公布了一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寄出或收到的1031封电子邮件。联邦法庭下令国务院处理从联邦调查局收到的1850页的文件，这批电邮属于这批文件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些文件很多和2014年克林顿提供给国务院并且公布于众的那批文件几乎相同。希拉里·克林顿删除了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的私人服务器上的大约3万份电邮，原因是这些电邮和公务无关。后来他向政府交出了数千封电邮。一位印度官员指责西方时尚对于元旦前夕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发生的多名妇女被骚扰事件有关系，这位官员因此受到广泛批评。卡纳塔克邦内政部长帕拉米什瓦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批年轻人聚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几乎和西方人一样，不但模仿了西方人的思维，还模仿西方人的穿着打扮，所以发生一些女孩子被骚扰的事件。当地的一位政党领袖也批评女性穿短裙助长骚扰，并且批评西方影响了政治的印度文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现在继续跟着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讲里，我们跟着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去芝加哥的夜总会听音乐。
那今天呢，我们跟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购物中心的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的两个朋友，一个名字叫 Jimmy， 另外一个叫 Joseph。
Robbie 玩的游戏呢是猫鼠大战，他操纵的是猫，但是却被老鼠打得东逃西窜。 Robbie 好不容易把老鼠收拾掉，又听同学说英文老师要离开学校，于是赶紧去和老师告别。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gusting， D-I-S-G-U-S-T-I-N-G。 Disgust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讨厌、恶心。
Lick， L-I-C-K， Lick 是个动词，意思是舔。
Poetry， P-O-E-T-R-Y， Poetry 名词，解释为诗歌。
Assign， A-S-S-I-G-N， Assign 是动词，意思是分配、指派。
Tense， T-E-N-S-E， Tense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英语语法的时态。
Principle， P-R-I-N-C-I-P-A-L， Principle 是名词，意思是学校校长或负责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ew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好，刚才我们把整个英文课文听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obbie 和两个同学在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玩的游戏是猫鼠大战， Jimmy 要 Robbie 让他玩一会儿，可是 Robbie 刚操纵猫把老鼠吃掉，他不想善罢甘休。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Hey Joseph, 你是不是快玩完那个游戏了？让我玩一会儿好吗？
No way, Jimmy.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没门 Jimmy. 你问问 Robbie, 他的游戏可能快完了。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啊，哎呀，真悬啊。看着吧，现在看猫的了。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Hey, Robbie, 行了吧。让我玩一下这个游戏，你玩这个猫鼠大战的游戏至少有15分钟喽。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是啊，直到现在老鼠一直占上风，马上就好了。那个猫随时都可能抓住那只老鼠，然后整个。把它吞掉，看见了吗？猫把它吃了。
That's disgusting.
啊，真恶心。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有什么恶心的？猫吃老鼠，事实就如此嘛。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对，但是你在谈这事的时候，非得舔嘴唇吗
？Jimmy.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Jimmy, 我们是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玩电子游戏。那是一张猫吃掉老鼠的电脑图像。
到游乐厅玩电子游戏是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还不只是青少年。我经常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看到成年人在游戏机前面忘我的奋战，表情之急切和儿童没有什么两样。
哎，小华，这么说你也经常光顾游乐厅了？
没那事儿，我已经金盆洗手，早就不玩了。不过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电子游戏特别着迷，明明第二天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呢却一次又一次的玩那最后一局，一直玩到深夜。
哦，那你一定理解 Jimmy 想要玩一种游戏而玩不上的那种感觉。 Jimmy 急迫地问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你快玩完那个游戏了吧？ To be done with something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哎，这个句型经常在生活中使用。 Are you done with the pen? 你这支笔用完了吗？Are you done with the book? 你这本书看完了吗？
Okay, we're done with this type of sentence. 好，有关这种句型啊，我们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短语 close call。
Close call 这个短语既没有 close 的意思，也没有 call 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词 close call 作为一个独立的短语来记。它的意思就是差一点儿。千钧一发，一辆飞奔的汽车从身边擦过而没有撞到人，或者走钢丝的演员晃了几晃却没有掉下来，都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真悬呐！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心里会感到很悬，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而随时会发生啊，那就更悬了。随时可以用 any minute now 来表达，也可以说 any moment， 甚至啊Any second.
Robbie 操纵的猫最后把老鼠吃了。Jimmy 看到电脑上的图像直喊恶心。Tha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呢也是非常有用的。看到猫吃老鼠那血淋淋的画面确实是 disgusting。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呢也可以说 disgusting。
甚至啊，对那种不守秩序、贪小便宜，以及那些你认为不符合社会风尚的行为，你都可以说 disgusting。
但是 Jimmy 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他问 Robbie，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你在讲猫把老鼠吃了的时候还要舔嘴唇吗？ To lick one's lips 就是舔嘴唇，难道 Robbie 真的觉得老鼠好吃而舔嘴唇吗？
那当然不是了，嘴巴干了也会舔嘴唇嘛，这和猫吃老鼠的电脑图像是没有关系的。
Robbie 对 Jimmy 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并且还引经据典地说，整个生活都只是一场游戏。这样就是他们想起学校的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Jimmy， 这只是一场游戏嘛。事实上有人说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游戏。
Yeah, you and who else?
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这么说？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威廉莎士比亚，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而已。
Please, not poetry。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请你别谈诗啊，星期六上午我可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这会让我想起 Pollard 先生。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Pollard 先生，那英文老师？拉倒吧，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你们呢？人家帕尔先生是在尽他的职责吗？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 get 这个词的用法。 get 这个词也许是英文里最常用、意思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词。不过呢，这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逐渐学习，慢慢的掌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讲解一个用法 get at。 在课文里 Jimmy 问 RobbieWhat are you getting at? 这里的 get at 意思是表示、说明，也就是说你想说什么。 at 在这里呢是个关键，如果没有 at 就成了 What are you getting? 你得到什么？
get 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搭配成词组，这就够复杂的了。但是啊，这还不算完，搭配出来的词组啊，就像很多单词一样，就有很多意思。比如说 get at在这课的课文里是表示、说明，但是呢，它还有指责、攻击的意思。例如 ，He always tries to get at Andrew， 他总是指责 Andrew。
Robbie 对 Jimmy 说：“别那么认真，实际上生活就是一场游戏 ，Life is just a game。”Robbie 呢还借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仅仅是演员而已。
可是 Jimmy 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生观， Robbie 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使他想起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于是他说 Please, no poetry， 也就是说，哎，拜托你别提诗的事儿啊。
Poetry 是诗，那 poem 也是诗，可是两者的意思呢有一些区别。 Poetry 一般呢是指广义上的诗，比如A book of poetry, 诗集 ,historical poetry, 史诗，而 poem 呢则是指具体的一首诗，比如 a poem about love, 一首爱情诗。
一提到诗呢， Jimmy 就想起英文教师 Pollard 先生，也就是他觉得星期六想起上课、念书这些事儿让他很扫兴。在旁边玩游戏的 Joseph 也马上说 ,Give me a break。
这句话可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会儿，而是在说啊，算了吧，拉倒吧，往往呢是有不满的意思。那 Joseph 为什么不喜欢 Pollard 先生呢？因为啊，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在和同学谈论 Pollard 老师的时候，才知道 Pollard 先生马上就要搬到外州去了。他于是连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也不玩了，马上要去和老师说再见。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Robbie, 你错了 ，Joseph 是对的。Pollard 先生，不公平。他讲莎士比亚的课太难了，根本就没办法应付。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我是说那是过去时，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意思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我今天上午从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过，看见一辆搬家的货车停在门前，那儿还有好多纸箱子。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人讲话一般比较客气，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可是呢，在今天的课文里， Jimmy 对 Robbie 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You are wrong。
所以我们才说呀，一般比较客气。Jimmy 和 Robbie 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免去了那些客套。其实这点啊，和所有国家的文化都一样，好朋友之间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那么 Jimmy 说 Robbie 讲的不对，因为啊，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教的课太难了， too hard。 在这里呢， hard 是难、困难的意思。 Jimmy 还说啊，那门课难的简直没法学， impossible。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中时态变化对句子含义起的作用。 Jimmy 说 Is impossible Is IS 是现在时，他说的是 Pollard 老师的课不可能好学。但是 Joseph 说 Was impossible Was 是过去时，说的是过去的事，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虽然啊，只有一字之差，严格的说啊，只有一个字的时态之差，但是呢，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问 Susan，Isn't Mary your friend? Mary 不是你的朋友吗 ？Susan 回答说 ，She was， 她以前是，意思呢就是现在她不是我的朋友了。
Robbie 听到 Joseph 用过去式，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这是在没有明白别人的意思的时候常用的问话，回答的时候通常说 I mean 什么什么。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Joseph 看见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要搬家的样子， Jimmy 又听说有一位英文教师要搬到外州去，所以 Robbie 断定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了，于是他决定马上去和他喜欢的老师说再见。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Pollard 先生大概要搬家。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在校长办公室听见有人说啊，一位英文老师要搬到马里兰州去。我想啊，那一定是他。
Mr. Pollard is leaving.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吗
？Come on, who cares?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行了，谁管这事儿？咱们走到披萨店买点汽水吧。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你们去买汽水吧。我喜欢帕勒先生，没错，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我从那儿学了很多东西。他是位好老师。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Hi, Stuart, 你去哪儿？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我要去跟 Pollard 先生说再见。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的离开并不感到惋惜。Who cares? 谁管他？意思是说话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严格的说起来呢，这种说法不很礼貌。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毫不在乎，他还提议一起去买 soda。美国人说 soda 通常就是指汽水，也就是带碳酸气的软饮料。
Robbie 可没有心思去喝汽水，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所以转身就去向 Pollard 先生说再见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obbie and his friends Saturday morning? They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in a shopping mall. Who did they mention while playing the video games?Mr. Pollard,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at did they think of Mr. Pollard? Jimmy and Joseph thought Mr. Pollard was unfair and his class was too difficult. Did Robbie agree with Jimmy and Joseph? No, he thought Mr. Pollard was a good teacher.Why did Robbie suddenly decide to leave the shopping mall? He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星期三说，有关当局已经确认了新年前夕在伊斯坦布尔夜总会开枪打死39人的枪手。恰武什奥卢是在接受土耳其官媒采访时宣布了这个消息，但是他没有透露枪手的名字。土耳其媒体星期二播放了一段夜总会袭击嫌疑人的自拍录像，录像显示一名男子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边走边拿手机自拍，他多数时间只是看着镜头没有说话。目前还不清楚这段录像拍摄的具体时间。土耳其当局早些时候公布了从监控录像截取的这名嫌疑人的模糊画面。土耳其媒体星期三还报道说，当局又逮捕了五名和袭击有关的人，他们被怀疑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到国会山与民主党人会晤，商讨如何保护他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医疗保健改革，不至于被推翻。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也要到国会与共和党人讨论推翻奥巴马医保等议事日程，这预示着未来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将展开激烈斗争。奥巴马医保2010年通过，当时民主党控制着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而今年1月20号川普宣誓就职后，白宫以及国会控制权将掌握在共和党手中。川普曾经批评奥巴马医保成本高，说是一个很差劲应该被取代的计划，但是他没有说明用什么来取代。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将与民主党人讨论如何应对共和党人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计划。他说，总统一直以来抱着开放的态度，如果共和党人真心诚意地想要改善奥巴马医保，总统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但是看来这并不是共和党的目标。奥巴马总统将在下星期发表他的告别演讲，而川普将在第二天举行大选后的首次正式记者会，他们可能都会谈到奥巴马医保，向民众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副美国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吻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再选鹰派入阁，美中贸易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摩擦。现年69岁的希特莱泽在里根时期出任副贸易代表，他在这段工作期间，美国通过配额还有惩罚性的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此外，里根总统还与日本、德国等五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1985年广场协议，实现美元贬值，鼓励更多的外国企业到美国设立制造业工厂。川普办公室一份声明说，莱特希泽拥有谈判基础双边贸易协议的丰富经验，谈判内容涉及从谷物到钢铁的任何商品。在卸任公职之后30多年来，莱特希泽在私营部门的主攻领域也和贸易有关。作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又公布了一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寄出或收到的1031封电子邮件。联邦法庭下令国务院处理从联邦调查局收到的1850页的文件，这批电邮属于这批文件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些文件很多和2014年克林顿提供给国务院并且公布于众的那批文件几乎相同。克林顿删除了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的私人服务器上的大约30000份电邮，原因是这些电邮和公务无关。后来他向政府交出了数千封电邮。一位印度官员指责西方时尚对于元旦前夕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发生的多名妇女被骚扰事件有关系，这位官员因此受到广泛批评。当地一位政党领袖也批评女性穿短裙助长骚扰，并且批评西方影响污染了印度文化，这些言论引发了批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一月三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上个星期五呢，中国央行赶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天发布了有关外汇管理的一个新公告。根据这一份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未来大额的现金交易报告标准由20万元人民币调到50000元人民币，而汇往国外的资金上限则为10000美元。那么新规定还禁止了从银行取出外汇现金，并且提出金融机构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可以对任何不限额度的可疑交易来提交报告。资金管制的时代是不是已经来临了呢？中国当局对于外汇管理越来越严，这背后原因何在？限制资金的自由流动，这是否显示中国的金融管理在走回头路呢？新规定对于您，对于民众，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欢迎您，钟博士。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想先请教我们的钟博士啊，这个中国央行在上个星期五的这个新公告，其实引起了市场很大的一个反应，甚至有人说引起了一些恐慌。那么很多的媒体都把它归结为这个中国是要开始严打，要来严控这个资金，特别是这个外汇这个资金的这个流通性。您的看法，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份新的管理办法呢？
应该说，严格来讲，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讲呢，这是一个通报要求，就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必须向人民银行报告。但它没有在文字上限制你的行为，但实际上肯定是就是让很多民众想兑换美元的这个积极性降低，这是一个实质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控制资金的一个手段，这资金流动的一个手段。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两年以来面对很大的这个资金外流的压力。而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捍卫这个人民币汇率呢，又消耗了很多的这个外汇储备，所以现在中国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就是汇率很可能马上要突破7，要跌破7，然后这个外汇储备又很可能很快会跌破30000亿。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底下呢，就是直接控制资本，直接对资本流通做出控制呢，是最直接的，或者说最顺应他们以前一直以来的这个计划经济的这样一个逻辑。
那所以您觉得这个新的管理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效吗？
这个其实很有疑问的，因为它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定是7月1号开始实施，
对，今年的7月1号才要开始，
对，但是提前半年就告诉大家了。那这个意味，那是不是说前半年大家赶紧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所以这可能反而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所以我们必须很密切的注视这个1月份，就居民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的这个速度，来看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受到控制。而这里背后有一个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经济原理，就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政策背后是含有信息的。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这个新规定里面把20万调到50000，不是这个不止这样一个基本的信息，而是说政策背后是有可能隐含着当局或者政策制定者背后的那个想法，或者他们的企图，或者他们的意图。所以作为中国民众来讲，他们会怎么想呢？就是现在似乎出台这样的新规定，是不是中国政府害怕了？那政府害怕，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害怕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快？这样兑换这个美元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政策错误来的。 如果大家把美国的央行，就是美联储的行为跟中国央行的行为相比，这其实这个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美联储如果大家看，即使美联储讨论每次是不是加息，即使他们的结果是不加息，那美联储的主席耶伦出来在这个见记者的时候，他也要花很多的时间解释我们这个政策背后是什么意图，我们怎么看待美国经济，我们怎么看待通货膨胀，然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失业率的变化。那中国央行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跟市场的沟通，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这一次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在反映啊，这个政府中国央行自己对自己人民币都没有信心了，所以也导致很多的民众有一度有一些恐慌的情绪。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我知道您在过去几年来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您也曾经提出呼吁这个中国的民众或者您的这个推友们啊，大家如果有机会有能力要来变现买美元。那么这几年来，您的了解到底在中国的民众圈里面，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今天中国央行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新公告，是不是印证了您过去以来的一些担忧呢？
我想首先就是一个中国的宏观的经济面的问题。当中国措施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那个结构性改变的这个机会之后，其实我们都看得到中国经济肯定会出大问题，只是那什么时候出问题的问题。然后我们也看到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实在印了太多的钞票，这个钞票多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也就是所谓经济学者提的强力的问题。中国现在的 M2 总值高达150万亿，那你也要有多少美元才够它更换呢？那按照现在的汇率，至少20多万美元的外汇储备，那这个增长率比国际的增长率高出一倍，也就是包括比美国也高了一倍。2009年高达27.5%还是7.6%，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并且明年设定的目标还是12%，所以就是你政府印钱印多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当然是恐慌。那对于普通老百姓，他有什么好办法？当然是，争取让自己的货币保值，让自己的那个财产保值。那在中国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买美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我在过去几年来也是看到了这种危机，也不断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换美元，并且还不能存在银行里头，一定要提现放在家里或者汇出境外账户，这样的钱才自己的。我想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减少，政府的这种最新出台的措施，重的这种恐慌，其实两者是合拍的。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说解体恐惧的自我验证，这里也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一个自我验证。民众恐慌了，民众害怕了，政府的政策和前景让民众没有信心了，民众会采取自救的办法。那政府看到这个，他也会去封堵。我想这是最大的原因所在。
是温先生，我们提到了政府的封堵啊，其实刚刚在您介绍的时候，我们导播放了一段这个图片，这是什么呢？这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在中国的几家商业银行公布，就是个人在购汇的这个所谓的申请表有一些新的规定。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新的规定当中，好像有几项不得这样的一个要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想这次当局出台了一个居民购汇成的一个新的申请表，但与过往相比，尽管5万额度并没有降低，但是这个购汇流程可以说比以前要远远复杂。那这个购汇流程的复杂方面，它还包括了一些禁制性的规定，包括不能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返还红利类保险这些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堵掉了居民的个人的这种境外投资的行为，这个当然也是为了防止资本的进一步外流。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申请表本身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不仅它有很多个大项，它下面每个大项里面还有一个很详细的子项。但据现在的网友反馈回来信息看，就是说他们在网上购汇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申请表目前看来还只是一个类似于备案的性质，也就是当他购汇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后台的审核的程序或者人工的审核程序。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就是当你数额比较大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审核的 情况出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规定还有一个核对的程序，也就是说当你申报的这个购汇的目的跟最后的实际的用途不符的时候，当局是设定了一些罚则，包括5万人民币以下30%的这种罚则。我想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严，对民众来说是有一定的恐慌的作用。但当然就是说有这些政策的出台，必然民间就会有应对的措施。据我所知，像广东的民间现在对人民币对港币的这个有些已经到了1:1，甚至出现了倒挂的情况。我想对于民间这种只要有需求，民间就一定会有黑市出现。
好，那么我继续回到我们的钟博士。钟博士，有关于这个个人购汇的一些申请啊，这个您也注意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但我们注意到今天中国的这个国家外汇局特别澄清说这些要求它不是新的，他说这是从来就没有开放过的。这个中国民众个人购汇呢，本来就不能用于在海外买房啊，或者海外买证券投资，像这样的一种说法，您的看法是如何？您对于这个在中国的民众他们购汇面临这样的一种申请表上的要求，您的看法是如何？这样的要求，这个可以说合理吗？
合不合理呢？这个是很难说，因为中国的法律其实一直以前中国是控制这个资本外流的，因为中国的资本在中国和境外就是流通，本来是不自由的。但是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以来已经发生很大的就是改革开放，金融领域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已经越来越难控制，就是居民把钱转移到海外。那面对这样的规则，我觉得这个辩护呢，就是很难说得通，是因为其实如果说之前中国居民是不可以把兑换的美元用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会看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房地产被中国的，对吧？被中国居民炒得那么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没有疑问的。
所以其实早就行之有年了，但是政府却说这根本就是从来没有开放的，所以这显得非常的荒谬，是吗？
而且另外一点是，他说我们实际上是只是要你问卷调查，问一下你拿钱拿去干什么。但是其实这个政府收集信息本身就已经隐含着对居民行为的一个隐含的一个控制。比方说，如果政府告诉你的衣食住行都要被政府把录像拍下来，那你说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那绝对会影响你的生活的。尽管政府跟你说，其实你可以不受干扰，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只是把你拍下来，那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造成很大的一个恐慌。
没错。那么钟博士，您觉得相关的这些规定，从中国央行到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对于个人购汇的一些申请的这种所谓的新的六步，您觉得这些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对中国的哪些群体、哪些民众群体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这个有几项不许呢，就是不许拿到境外投资，所以但他仍然允许的是旅游、留学，或者是购买一些非投资性的商品或者非投资性的这个保险，所以受影响的肯定是就希望把钱拿到美国去投资的中国居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举措，所以会不会造成恐慌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这个新规定是7月份开始的，那前半年大家可能就会争夺着去把这个人民币换成美元，所以我们要密切留意新年的这前一两个月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陷入这样的一个政策上的错误，就是他们就像刚才讲的，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政府自己的行为是本身不管你的政策内容是什么，你都在向市场传递这些信息，然后如果你不透明不解释的话呢，大家就会开始不断的猜测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下一步会做什么。
是。那么对于企业呢，很多人说当然对于民众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对于企业特别是比如说到中国去投资的这些企业，他可能必须要移转一些他的资金到他在其他世界的这个市场上面去，或者甚至中国这些商人或中国公司他在其他的这个世界地区有一些分公司，那他要如何来移转资金？如果未来的境外汇款面临这么多的一个困难的话，这会不会对企业界也带来一些影响呢？
这是绝对会的。已经有一些商会开始抱怨，就是就是外资在中国经营，然后没有办法把钱重新转移到海外去。但我觉得这本身是反映了中国投资环境在恶化。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比于整个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来讲，这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看，就是上个月我们中国新开通的这个深港通，就是把深圳股市跟香港股市连通，然后允许外资来购买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这个中国股票，但其实市场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比起两年前的沪港通，就是把上海股市跟香港股市连通起来，当时还是很热门的。 那深圳两年过去以后，深港通就已经非常的冷淡了。而这里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深圳上市的公司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在上海上市的公司呢就是国有企业为主。所以反映的是外资对整个民营企业、私有经济整个经营的环境是有很大的担忧。这里有很多的更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就是中国想要做但是一直没有做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停滞不前，然后重重的政府监管，然后各项就是税收很高，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税收非常高。这些环境如果不做出根本的改变的话，我想这个外资就是来华投资会越来越大的困难。
所以其实它已经传达出了不少的警讯了。那么再加上这些新的政策，确实让人很担忧。那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一些想法与看法，或者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来提出，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呢，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资本外流是中国经济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几年变得严峻起来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下滑，而中国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衰退，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光环开始褪色。自从房地产被列为支柱产业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就开始衰退。中国的制造业是远远没有完成产业升级的，仍然是中低端的制造业。现在实体经济不赚钱，大量制造业企业撤离中国大陆，就变成了资本净流出。第二点就是反腐运动，反腐运动一是加剧经济萧条，二是加快了贪官转移财产的脚步，而转移财产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这些贪官随时在准备出逃，而贪官们转移出中国的财产金额往往是惊人的，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外汇管制管得了普通老百姓，就管不住中国的贪官们。好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福建的陈先生。是，那么钟博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他提到了对于所谓的资本外流的现象，其实很多民众也都关注到了，跟我们分析到底中国的资本外流问题有多严重，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政府真的有能力能够来遏制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如果我们要讲数字的话呢，就是其实真正有多少资本从中国流到了海外，这是很难弄得清楚，很难确切下来的。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资本外流的额度呢，大致可以认为是跟这个外汇储备下降的额度是几乎是相当的。那现在外汇储备由之前的这个接近超过40,000亿，到现在已经接近30,000亿了。那也就是这只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那还能撑多久呢？而30,000亿里边更有趣的现象是，30,000亿里面其中有10,000亿是中国企业欠下了外债，是这他们本身就应该还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弹药库，如果把它称为弹药库的话，那他们只剩下20,000亿，那20,000亿可能顶多也就能够挺一两年。而面对就是2017年，其实形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更加非常严峻的。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美联储已经说了，明年可能会加3次息，
是，
这是一个，那导致美元资产会更加受追捧。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因素，但而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是美国共和党新政府将会在2017年推行这个税收改革，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而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项目呢，就是要把美国进口商品增加20%的关税，然后出口商品不加税。那背后的经济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市场的作用会导致美元可能会升值，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货币，美元可能会相对升值2%，最多可以上升25%。对。20%的关税就会导致25%的美元升值，最多，当然实际上可能不一定很多。但是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年，人民币也只是贬值了6.7%啊。那如果即使25%再打什么样的折扣，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政府是不是继续把人民币贬值，还是继续消耗这个剩下不多的这个外汇储备来挺？这个是一个非常2017年将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年份。
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中国的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在这个2016年的年底，他其实两次的来现身来发表讲话， 特别强调了对这个外汇储备的这个保值还有这个增值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啊，您是不是也赞同刚刚这个钟博士所说的2017年中国的这个经济还有金融市场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么在所谓的保这个外储还是保汇率的这场战争当中，您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作为？我们看到的中国央行还有这些商业银行的这些新的规定，是不是只是一个前奏而已？
我想刚才钟博士提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急促，其实可能他还少算了一大部分，就是中国国家的领导人往外这种铺张的浪费，包括一带一路这种低效的投入，这些沉淀下来的资本可能也是高达上万亿美元。所以现在央行的手里头的美元寸头有多少，这真是个谜，说不定已经见底了也说不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后面的是会更加的恶劣。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国外汇储备每个月超过500亿的美元在减少。那刚才钟博士也提到，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税收政策，特别是出口进口的这些那个税率调整的话，中国美国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16%，而中国的主要的贸易顺差就是来自于美国。那如果这一大块没有的话，那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垫底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在这一点上，为什么周小川会提出来要在保外汇储备还是保那个汇率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且他两次发言其实是倾向于保外汇储备。另外一个，其实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也是在这两天说，自由汇率机制下中国可以更好地应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所以如果把周小川和祝宝良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的一些发言汇总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出来决策层可能是一个趋势。首先就是叫关门打狗，让你国内的这些个人还有企业这些能逃出去，然后通过快速的一次性贬值的情况下让保住这个外汇储备，这可能减少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危机出现的可能。我想这点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是，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呢，他提到了最近中国央行颁布新令来收紧现金交易还有境外汇款的监管，他想要请教两位嘉宾的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造成境内的货币通胀，以及是否会被认为是在与民争利，有损了政府的公信力呢？我想先请钟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引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就是我觉得更有可能结果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面对的是资金外流的压力。如果大家想，如果中国居民是把人民币直接弄到海外，然后在离岸的金融市场换成美元，比方说是这样的形式，对不对？那就会导致国内的这个通货紧缩。所以其实最近几个月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迹象，就是央行不断的需要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否则的话中国居民是不够现金的。而且这个新年又快过来了，对，新年又快到了，然后中国新年大家都要分红包，然后这个流动性会进一步的降低。
没错，对，是。那么温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短期来讲当然会通缩和通胀并存的情况，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原材料涨价其实是非常明显，包括像白色家电最近提价都高达10%、20%的幅度，这些也会很快传导到其他的领域。这另外一个就是说，当如果大家都预期人民币可能会这种还继续贬值，或者说采取这种一次性急剧贬值的这种方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预判到以后凡是跟进口出口有关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有大价格可能会很大的提高。那这一点就是说会带来这种就是说一些领域的产品通缩，另外一些领域的产品就是急剧通胀，日常消费品急剧通胀，我想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看来情势不容乐观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钟伟峰博士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探讨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新年献词，他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请您准时锁定《越微微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